幸福家庭就是
如果每天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那有多好。
幸福家庭就是全家都能够身体健康平安。
我觉得幸福家庭就是每天都不用为了钱烦恼。
您所收听的是幸福家庭123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曼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我们国内知名的咨询老师，他是许浩怡老师。那浩怡老师呢，其实这么多年以来，从自己的身上啊，还有其他人的亲子关系的那种交流上面呢，得到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启发跟经验啊。所以我们今天请浩怡老师来跟我们聊聊。我们刚刚讲到父母亲怎么跟孩子聊天呢？
对，
我自己发觉在我的生活周遭，很多父母亲跟孩子的沟通其实是单向的，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一直在沟通的，可是实际上父母亲是有在听，但是没有听懂孩子在说什么啊。我听到你说的了，可是我不知道你的那个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同样的，孩子有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反应，那是应该怎么处理？
我觉得现在我看到所有亲子冲突的来源几乎都卡在一个地方，就是你到底懂不懂我。
对，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孩子知道父母很爱他，但是他们其实没办法过得去的是他真的不了解我。那我自己回来看这个问题，就是我发现很多的父母，特别因为从小的时候我们在养孩子上有很多焦虑，像小学老师啊，如果说他在联络簿上写说他今天功课没有写，那这个通常都是父母更担心更在意这件事，小孩是不太会有感觉的。
对
对父母来讲，他觉得那一句话好像是在责备我。
是家长没错。
所以很多的父母其实很习惯在跟孩子在沟通的时候讲的是事务性的内容。
比方说、
就是、比方说哎，你功课写了没呀、数学考几分啊、
OK， 这都事务性的内容，
事务性的内容，不是情感
性
的。
OK，
所以很少父母真的会从小每天回来的时候问孩子说你今天好不好，你今天快乐吗？好，我们大部分听到的都是说啊，你今天在学校上什么课？
啊，那个考卷发了没？
你不会去看课表。好，所以这个我们来讲，就是我觉得它是两种不一样的沟通内容，那它也会决定未来的沟通品质。那我就听到很多父母，他就说我很困扰啦，我除了这些，我也真的不知道讲什么。
对，
因为我如果问他，他也不会讲。那其实它是一种习惯的养成，而且这个习惯可能会陪着到很大。
对，没错。
如果已经习惯事务性，你就会看到就是比较老的父母跟孩子还是在那边问说阿里加爸呗。
没错，对耶，对，真的。对
对，所以我觉得沟通主要的来源是在这里。
然后我也常常很期望我们能够听到家人之间彼此的语言不是那种不耐烦的或是抱怨，而是能够充满了肯定跟赞美。
是，
可是因为每天的生活都是这么的平凡琐碎而粗糙，
对，
所以我们真的好像都被磨到我们可以对外人很亲切，对外人很 nice， 可是对自己的家人就是缺乏耐心。
忏悔
大家都有这样子的问题。
是
对，所以这个对于家人的肯定跟赞美其实是很重要的吧。
对，
因为我以前有跟一些朋友聊过，我说奇怪，你都每次都鼓励我们这些朋友，为什么你回家跟你老婆讲话的时候都好像是一个很严厉的老师，总是在指责他。然后他就说啊，自己家里人没关系啦。我就想说真的没关系吗？
他没有跟你说严以律己管以待人吗？
没有没有，他觉得根本无所谓。真的无所谓吗？我觉得还是有所谓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就是为什么哎，我必须讲哎，我有点这样会不会有点岔题，那外遇就这样来的。
这不岔题这很重要。
对，因为就变成说其实有没有发现很多恋情从办公室开始，我觉得那某种程度是外面的人比家里面的人更容易看见我
啊。对，
所以大家都已经习惯就出去上班的时候要光鲜亮丽了嘛，因为外面的人还会说哎，你今天剪头发，可是回家以后老公也不会发现，小孩也不会发现，那我剪头发是要剪给谁看？
真的耶。
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赞美跟肯定其实对家人来讲才特别重要。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以前很容易忽略跟我妈妈说谢谢。 他做的很多事情因为都被我归类为事务性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个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我就会看不到那个他背后的用意是什么。可是这几年下来我开始去学习，就是跟他就是看到他那个东西背后他为什么做这个是出自什么样的心情。
对，
那我觉得我就开始可以跟他说谢谢。那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其实就软化很多。那这几年下来那是一像水一样的不知不觉滴在心上，
对，
你就发现跟他之间的关系变好了。
是，
所以赞美跟肯定我觉得不只对我们自己来讲很重要，其实对我们爱的家人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对，那浩宇老师像你自己有两个孩子对不对？那我想你应该也会有意无意的去训练他们要适时的表达感谢跟赞美嘛。那你怎么去要求孩子或者怎么去引导孩子让他们能够适时的说出他们内心的肯定或赞美呢？
我觉得对孩子来讲，因为他们尤其从小的时候他们可塑性很强，所以我们必须要把那个习惯的种子把它培养进去。比如说我觉得除了请谢谢赞美以外，包括打招呼，我女儿我就可以很骄傲的说她最近刚得礼仪楷模，比那个成绩楷模让我觉得开心、
哦、真的不容易。
我觉得那个就是我跟她有讲好，因为我常常也听一些就是人问说就是小孩不肯跟比如说那个警卫先生啦或是邻居阿姨打招呼啊。
对，
那我觉得我会希望他们跟他们打招呼，但是我有跟她讲说如果你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不会强迫你去做这件事，因为很多小孩起床气的时候他是不愿意去做这些东西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虽然从小培养，可是还是要从心里面去培养。就是有的时候孩子是很不情愿，哇，他根本不懂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做的时候，他是会不愿意去做的。所以我引导他的方式很简单，就是跟他讲说，如果别人看到你的话，你会不会希望他也会记得你？所以我告诉他的就是说，你跟别人打招呼，其实代表的是你记得这个人
啊。对，
所以你记得这个人，人家就会很高兴，他下次看到你的时候，他就也会记得你。那同样的是，你说的记得这个人，你也记得这个人为你做的事情，那你知道他为你做什么，就要跟他说谢谢。我觉得他可以听到心里面去。那所以他我听老师讲说他在学校就是他就是会结束的时候去跟老师说，老师谢谢你今天教我们、
你知道吗，作为一个老师多么喜欢听到
他只有这点的优点而已。
我觉得这很感人，就像我有时候去演讲啊、那大部分讲完之后就一哄而散。
对对对，
但是一定会有人跑来跟我说，老师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的演讲、我有很多启发，或者很感谢你什么之类的。哦，一股暖流
真的
立刻涌上心头，
疲惫就消失了。
对， 对，没错。好，那其实我们也可以跟家人一起分享一些事情哦，倒不一定说一定要去参加什么很特别的活动才叫做分享。其实日常生活里面就有很多，比方说一起吃饭。
对，
一起吃饭这件事情很重要。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我很喜欢跟人家一起吃饭。我觉得吃饭的时候以前可能我小时候也会很苦恼说小孩吃很久，可是我发现如果吃饭的时候我们是一起吃一起聊天，我就可以忍受他吃很久。
好，对，因为你享受那个时光。
对，我觉得那个时光就是有品质的。那其实除了吃饭以外其实还很多时间。对，我学心理学来讲有一个时间很重要，就是睡前的时间
啊。对，
因为睡前脑波在变啊，那脑波在改变的时候它有一个频率啊，它是人一天最放松而且记忆力最好的时候啊。很简单可以判断，就是当孩子睡下去的时候你叫他，你说他就干嘛，那个就不是啊。你如果叫他然后他就说妈妈，这种呢喃的这种声音啊，
对对对，
那个时候就是脑波开始变化的时候。
哦，
那这个其实就是他们在玩催眠，催眠就是进入这个频率啊。
是，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我在小孩旁边跟他讲话，
他都会记得吗？
对，
你就是催眠他吗？
对对对，
我被妈妈催眠的小孩。
所以我们是发现说为什么睡前讲故事啦或是睡前讲一些话是这么重要，因为在那一刻人是很感性的。
OK， 好，所以这可以提供给很多的家长来参考一下。好，那最后呢我们要来说明一下，就是我们新北市的家庭教育中心其实有一些相关的亲职教育的课程还有相关的活动的资讯啊，其实在我们的中心网站呢都可以查得到啊。不管怎么样，我想浩宇老师一定也会觉得亲子关系也许我们曾经错过了那个最开始的时候，
是，
但是只要是从现在开始应该永远都不晚吧。
对啊，我觉得人生很长嘛，有我们跟别有我们跟我们的父母，未来也会有我们跟很多很多的孩子，我觉得那关系是可以延续的。
好，今天非常谢谢许浩怡老师，
谢谢
各位朋友收听我们的幸福家庭一二三的节目，我们下次见哦。
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邀你一起实践幸福家庭一二三，让孩子快乐成长。